下三十三章十二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教会希望我讲一些跟父亲有关的题目啊，那我就看到，我就想到一件事，我们每个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包括圣经里面的圣徒、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摩西，甚至我们主耶稣的家庭，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是父亲有问题，有的是母亲有问题，有的是下一辈的有问题，有的是上一辈的有问题。今天教会里也有很多的人很关心家庭，我有好些朋友，他们都是专心要做捕破网的工作，把社会上面这么多包括教会里面家庭不和的事情能够解决，家一定要和睦起来，这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也再一次说，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没有一个家庭是理想的，没有一个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总是一大堆问题，包括争执争闹。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一个出生在一个完美的家庭里面，可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即使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错误和悖逆，但是回到主那里总没有太迟的。最迟的是已经被处死了，已经在死亡当中了，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可能拿下来了。你在那个时候，你在死亡之中仍然可以得到拯救，回归到神那里去。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回到主那里的时候，主一定赦免，一定恩待。当然我们所犯的错误，神也会有一些管教，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各位，我们不要离开主，我们要快一点信靠主。但这实在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就让有些人心比较软，讲了他就听了就信了。我们能够都有这样的福气最好，愿我的同胞也有这样的福气，愿我的不信主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福气，听到主早一点就信，因为这是好消息。我们华人为了好处都是很急迫的，认识上帝是最好的事，不要等哎呀，我退休了以后什么。我们希望我们都有福气，我们渴慕，信了主以后更是渴慕。不要说我已经信了就已经得到了，没有，主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渴慕，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没有主，或者甚至你得到了主，你希望更多得到，我希望更多认识你，这是最好的状况。不信的时候就有寻求的心，信了以后更加渴慕善功，也愿意服侍，也愿意学习，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福气。但是不多人有这个福气，我们多半都很顽梗悖逆，不愿意听。那么当你不是最好的那种，就是最有福气的寻求神的，那么我们也希望你或我不要对主那么快就厌烦。最好的是主动寻求神，当没有主动的都是圣灵的感动，次好的就是起码不会那么厌恶排斥。哎呀，我们华人对于这个福音啊真是排斥。我有一年在圣地亚哥还是千象城那边讲到，那有个弟兄大概60岁左右，他说他哥哥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他们家就是他哥哥还没信主， 他说你可不可以去看我哥哥，就在你们信友堂附近。我说可以啊，很乐意，不你先跟你哥哥通个，他说我会先跟我哥通报一声，这样让你进去。就后来我就去按他哥哥的家的铃，是不是某教授？是啊，我是信友堂的康牧师，你弟弟曾经提起你要我来拜访你。他说你跟我弟弟讲以后不要来这一套啊，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就关就那个电铃门都没有开就让我走了，我不吃这一套的。如果他弟弟要我来介绍一个什么健康产品，我想他还会让我进去一下。讲耶稣没有兴趣，求主，我再一次说，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同胞，包括帮助我们自己，纵不是很渴慕神，也不会对神那么厌恶。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拒绝了我也会拒绝你们，这是耶稣说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觉得吃亏了，不要觉得受委屈了，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但我们真是要祷告，这个我们同胞的心实在太硬了。最好的是渴慕神，不大多人有这种福气，有最好，你要求神，不去拒绝神，这也不太多，但是也有。如果很不幸我们是变成了拒绝神、抵挡神、远离神，那还是一样，希望你不管走得多远，主的那微声的呼唤总能把你唤醒。马拿西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父亲西西家养大的，可是而且他你看12岁的时候就做王，做王55年呢。可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我讲这些话都是政治不正确，我讲这些话大概都是要拔舌头的。你今天能够在台湾讲，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讲，外邦的这些庙里面供的都是可憎的啊，宗教不宽容等等，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那些是可憎的，那些什么妈祖观音是可憎的。我们不去刻意攻击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人在拜的时候，人在做这些时候，我们应该心痛的。这些人都得罪了上帝，引起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那些外邦人，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可憎的行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学这些外邦人，他父亲不会是这样教他的。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族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天上的万象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流行讲的星座。这个世界很美，这个受造的世界太棒了，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的堕落就让我们对每件事情有了偏差，我们看到这美的世界，要不然就是说这是没有目的的随便碰撞产生的，要不然就去拜这些东西。看到星星多么的奇妙哦，想出很多童话故事那不错，星星多么的奇妙就去拜这些星象。看到我们在内湖那边，你知道吗？有一个庙就是拜一块很大的石头，看到一块大石头，非常的大，很稀奇就拜。一棵树长得姿态很好看，我们可以欣赏，但就有人拜那个大树公。我们拜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却不拜造物主，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中足坛。如果有一天教会里面后面一个十字架，左边一个观音宫，右边一个观音，我们能忍受吗？在耶和华的殿中足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 神爱他的殿，神爱他的教会，神爱他的家。对不起，圣经也用了这个比方，实在是我希望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伤痛，因为这个事太普遍了。得罪上帝不只是说你跑到外面的教宗教去聚会，你是在你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教会，又有耶和华的律法，又有万象，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得罪了。而且人远离上帝以后，人性也会扭曲。第六节，并在新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火，这话我们不大看得懂，这是当时巴迦南的异教有的风俗，就是焚烧自己的孩子献给那偶像。这种风气居然犹太人也继承了，使他的儿女惊火。有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我们多么需要圣灵，我们多么需要圣灵给我们一个主的心，使我们是上帝贴心的儿女，使我们是惹动，不能说惹动了，使我们激动耶和华爱我们的心。各位，我在教会里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真是主的恩典，让他们活出激动耶和华爱人的心。耶和华何等爱他的心腹，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教会。耶和华爱我们，把各样王后的装饰给我们，我们却始终不专心的追随耶和华。你看，这都是很讨厌的事。第七节，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你在庙里拜已经是不可以了，你再把庙里的偶像拿到基督的教会里面来，那更不可以。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男人有外遇，这是不应该的，但男人有外遇，他的小三起码住在外面，你把他的小三也带到家里来，跟原配在一起生活，那是怎么样一个生活嘛？那大家都要发疯了。世人就是这样子，在神的殿内立雕刻的偶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小三，说是服侍上帝，其实也是敬拜他们。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愿所有基督的教会，包括这间教会，神都会说这句话，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永远高举基督，任何一个教会永远喜悦基督，传扬基督。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是一个恩典，以色列人以前，事实上我们都是流浪的民族。流浪民族像吉普赛人是流浪的，没有一个家。以色列人在创世纪的时候，圣经上有讲，申命记有讲说，雅各曾经在巴旦亚兰那些地方做流浪的人。亚伯拉罕也是一直在应许之地流浪，没有长存的家。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家，那个家就是你们的教会，是家，神的家，神跟我们同住同行，神不把我们迁移来迁移去。当然我们现在工作换会调地方，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家。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奉献的人，神学院一个刚毕业，一个在继续读。我们现在就会感觉到一件事情，以前我们是教导他敬虔的事，感谢主他也愿意学习，现在 我们就觉得也是要注意金钱的事，不过这金钱的事很重要的部分是教会。一个宣教士，一个基督徒，在任何地方，不管你是到远方去侍奉，或者在这个城里侍奉，你有教会里为你带导的同伴，很宝贵。你有关心你的人，很宝贵。我跟耶稣有直接丰富的关系，很好，但是你跟耶稣其他的肢体也要有一些来往，不是功利性的，我交你这朋友以后你会为我奉献多少，不是，而是真的有朋友为你祷告。哎呀，我也希望我是很多人的属灵的朋友，能为他祷告，能彼此的扶助扶持。马拿西或者类似的王叫上帝生气的，就是你又没有把上帝完全丢弃，你又不完全去拥抱那假神，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惹我的怒气了。所以第九节讲说，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些列国的人就是拜偶像拜假神，耶和华把他们消灭了。以色列人是拜真神又拜假神，又有小三又有原配在一起，这怎么可以呢？耶和华就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我们也是常常，哎，也是圣经里一个话，也是我常常觉得，最近觉得怎么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希望我不是这样，就是硬着颈项。以色列人是 stiff neck， 硬着颈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的颈项太紧了，很不舒服哎。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硬着颈项，就不只是不舒服了，那是被管教的。可是他们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这都是在讲到说受到羞辱了。对不起，这个话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的耶和华要高举你，要提升你，要帮助你去侍奉上帝，你不要。这个话跟新约里耶稣所讲的浪子真是像。父亲，你把我当得的给我，对上帝不礼貌不敬，拿了东西就往远方去了，离开主越远越好。到床头精进的时候还不想回家，在床头精进的时候去喂猪还不会想到家，一直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才耶稣说醒悟过来。可怜有些人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还不醒悟过来。我们感谢主，很多的人，包括这个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马拿西，最坏的，在耶利米书里面好多次讲耶和华因为马拿西的罪不肯赦免不肯饶恕，他们一定会亡国的。可是历代志下却给了我们一个很稀奇的结果。你看所有的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不管是好王坏王，在最后这一段路，人生的最后这一段路走得正的好像只有马拿西。对了，大卫最后也走得正，不过大卫最后也还有一点人的一些作风，他会跟所罗门讲哪些人要杀哪些人要放哪些人要抓住，这个多多少少是玩政治，不是很好的。圣经上讲了一个人，就是马拿西，就只有马拿西这个人，他死的时候是敬畏上帝的，他的晚年是被神纪念的。十二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现在是他的神了，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耶和华不仅是他的神，他也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他的神。这句话是上帝自己来形容自己的。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中向80岁的摩西显现， 一焚烧的荆棘对摩西说的话就是，你不要过来，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用这句话来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很大胆的也很直接的说，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相信时间把它跳过两几千年，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也是一样跟他一起敬拜，他敬拜的神就是我们的神。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认识这位神认识的更丰富。但是你看新约，你看旧约，你看到的神真的就是你信的这位神。我们跟他熟悉，我们跟他的儿女也熟悉。亚伯拉罕，你有这样想过吗？也是你的父。以撒雅各也是我们的父，血统上我们没有关系，但是灵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那么多犹太人的朋友，我们有那么多归向主的朋友。我另外有羊在另外一个羊圈，我必须把他们领过来，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在急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我们丰衣足食很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极其自卑，天天寻求，天天渴慕。我常常引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耶稣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说有一个城里有一个不义的官，有一个可怜的寡妇，有一个可恶的欺负寡妇的流氓。寡妇无依无靠，被欺负，除了找官来替他伸冤，他没有路可以走，他就找不义的官。但他是寡妇，他没有什么钱给这个官，这个官就不帮他伸冤，不帮他伸冤。但是寡妇天天去求，天天去求，这个不义的官就说，我不尊敬上帝，我也不惧怕世人，不过这个寡妇一天到晚来烦我，天天来烦我，他受不了了，我就帮他伸冤吧。这故事我们熟悉，有人官僚不帮你办事，你就去一直烦，一直烦，一直烦，烦烦烦到他受不了了，他就帮你办了。这我们很熟悉，社会上很多这个现象。可是耶稣居然用这个不义的官来说，上帝就是这样。你们听这不义官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岂不要快快替他伸冤吗？我们要有信心，主会替我们伸冤，主会引我们走正路，主不会撇弃他的儿女。不管你多孤单，不管你听到了多少或者没有听到多少上帝的声音，不管你觉得上帝理不理你，你在上帝面前极其自卑。我也常耶稣发了一个叹息，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上帝不是不义的官，但是我们软弱中的时候，常常觉得神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面太慢了，太慢了，我们就去找别的官嘛。太慢了，我来教会里面祷告这么久没有听到回音，我就去信别的神。我看到教会里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就去信别的神，我不要信上帝了。各位，为什么那个寡妇会最后感动了不义的官？因为他不断的求。为什么他不断的求？因为除了这个不义的官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帮忙了。那个寡妇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人力资源，没有人力的关系，她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官来做这个事，她只好找这不义的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穷寡妇，当我们求上帝没有门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门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重点在我们要有信心，也就是要看自己如同一个无助的寡妇，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我只有去找他。他不理你，不理你，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别的路，哎，我没有别的可求的。这个人又一直在欺负我， 他一直被欺负，他一直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要看自己如同一个寡妇，各位姐妹，我不希望你做寡妇，各位弟兄，我不希望你做官夫，我希望你们都飞黄腾达，都是非常有能力有权柄的人，谁都怕你们。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永远看自己如同一个寡妇，上帝再不理我们，魔鬼再攻击我们，我们要看我们没有别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盼望，除他以外别无安慰，除他以外别无平安。离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通常人只有在可怜的时候会在上帝面前这样。我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在做财主做富翁的时候，我们的心像穷寡妇一样，不敢狂妄，不敢自大，甚至不敢埋怨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除他以外没有路了。而我们为什么会常常离开主，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穷寡妇，老娘还有一些办法，你不要，你摆架子我也不甩你。马拿西极其自卑，因为他什么力量都没有了，祈祷耶和华，这个祈祷一定跟浪子的很像，一定跟寡妇像不义官求的很像，可怜我吧，像那另外一个寡妇，我女儿被鬼附的好可怜啊，我没有办法，没有别的救，没有别的路了，除了向神呼喊以外没有别的路。耶和华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如果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没有经过流放的日子，没有经过监狱的日子，没有经过委屈的日子，没有经过任何的艰难，你仍然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真是有福了。我们常常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美好，神是看顾我们的，要在很艰难的状况中，你在很艰难的状况中认识了神，好，有福。但是你能够在没有艰难的状况中也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乃曼将军也说过同样的话，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神。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这位是神，我们也就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赞美他，荣耀他，依靠他。哎呀，此后马拿西所做的是犹大和以色列家没有一个王在他晚年的时候做的这么好的。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的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耶和华殿中居然有偶像，这实在不像话。就我们可以看到旧约耶和华愤怒到什么地步了，怎么耶和华殿里还有偶像？以西结书也是这样写的，耶和华殿里很多的偶像。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里当然没有偶像，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有没有偶像？我们每个人心里有没有把某些功成名就的事当作偶像，某些受人欢迎的事当作偶像？我们不是不要有自己的嗜好、兴趣、渴慕、喜悦的东西，我们喜悦，女孩子喜悦一件衣服，男孩子喜悦某个体育节目，这都不是坏事。但是让我们单单敬拜这个真神，我们不是被神鞭打，我们是被神恩待，我们就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必像以利亚时候那些众民，天上降火了他们才说耶和华是神，天上没有降火，天上没有降雨，干旱，不管我们在什么状况中，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就除掉外邦人的神像，我们就除掉心中的偶像， 我们知道上帝的美好，我们也知道偶像的败坏，我们就除掉偶像。各位，除掉你心中的偶像，除掉你心中认为比耶稣还能安慰你的东西，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十六节，重修耶和华的祭坛，这句话我看了也很感慨。那正是以利亚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神呼召以利亚做的，他也做了。以利亚的出现是很奇怪的，圣经在列王记上21章第18节、17节说，耶和华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那么他对以利亚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他对以利亚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利亚就出师了，就成为耶和华所呼召所使用的仆人，但是先要磨练他。他叫以利亚对亚哈说，我只是耶和华启示，如果我不祷告，就不降露也不下雨。然后他在基利西半被乌鸦咬，然后基利西半枯干了，他又在西顿撒勒法那里被一个寡妇养。神给他信心，知道乌鸦可以听神的命令，神给他信心，知道他可以帮助寡妇的家活下去。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他的信心操练得够好的时候，神叫以利亚去见亚哈王。亚哈王说，我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啊。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不是我。我只是说灾难一定会来，你们拜偶像，灾难一定会来。他跟亚哈王讲，我们现在不要辩论了，把巴利的先知和我一起送到加密山上，我们在那里斗法一下，看看谁的神是真神。以利亚说了一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要下定决心，如果耶和华是神就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因为众民不走这条路，他们都败都安全。以利亚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有450个，现在我们两个人两批人各杀一只牛，各筑一个坛，什么都好了，有木头，有石头，还有很多的水，房子有火种在那里，不要点火，我们求自己的神，谁的神从天上降火，谁就是真神。众民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先选一只牛，你们先跳舞，从早上开始跳，到了中午，以利亚气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你们大一点声音把他叫醒。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喊，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好棒啊，你看到这些人拜了假神，经不起一点考验，你们求啊，你们求巴利来动工啊，没有动工，一天都没有动工。下面就是我觉得马拿西所做的重修神的殿，以利亚也是重新修造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3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来到我这里，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神的殿荒凉，不是指我们的水管管线有什么问题，虽然那也常常是问题，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破口甚多，漏洞甚多。以利亚对众民说，我们要重修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然后非常严肃的，以利亚照雅各子孙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曾临到雅各说，你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挖沟，可以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表示没有任何的火种，没有偷偷的藏火种。倒了2次，倒了3次，都是水。荣耀的时候，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你看又是用这句话，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也就是万世的神啊，永远不过去的神啊，管理万代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求神让台湾知道耶和华是台湾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求我们的神使我们的同胞归向他之前，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以色列啊，康莱昌啊，你不可忘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单单侍奉他，单单敬拜他。我们怎么能做这个事让我们的心全心归向主？我们怎么能做这个事？耶和华求你做这个事，求你做。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头、石头、柴水，又烧干沟里的水，连石头都烧尽了。这是一个特大的火。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哎呀，我们真是很需要这样的神迹。我要这样的神迹，对不起，没有用了。当天上降火下来，众百姓都非常刺激，耶和华是神，他们的刺激感动可能不到24小时。因为降火之后就降雨了，因为巴黎的先知被消灭了，神愤怒的原因消除了，就降雨了。降了雨的时候，以利亚束上腰跑在亚哈马车的前面，跑到耶斯列的皇宫。他已经几天几夜忙碌了，很累了，但是他有一股神力在那跑，跑到皇宫里面，他以为可以顺势把耶洗别，把这巴利拜巴利的这个偶像的巢通通捣碎。他以为国王和百姓会站在他那边，没有想到耶洗别比他还凶还厉害。我明天容你活下去的话，愿耶和华罚我。以利亚没有想到他那么辛苦所做的那么多事，百姓说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个效果这么快就过去了。哎呀，一个人很兴奋，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一个人使天上降火，大家都说耶和华神这多么了不起。然后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没人帮助他，他就求死了。他就求死，我累了半天干什么？耶和华后来把他召到何烈山那里，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神大发热心，他们杀了你的先知，烧了你的坛，他们还要来杀我。我做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帮助我。耶和华在那里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各位，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了不向巴黎屈膝的人，不但不向巴黎屈膝，而且能够传扬上帝的名。哎，我们感谢主。第 历代志下33:18，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上帝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话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里。他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他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西方有一句话， He who laugh last laugh best， 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不管是一场戏或者一个人生，你是在终点线上是笑的，你笑得最好。意思是说，我们人生的路程到最后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就是美好的。这个话我们懂。你在高中的时候3年成绩都不好，考试的那一次考得好就够了。以前都是留级生，考试的时候出色就够了，最后这一站一段路能跑得好就好。我不太懂哎，各位你跟我一起想想啊，就是每个人最后在神面前要被算账的时候，要算账的时候，神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悔改的那个，耶稣说就会在乐园里。我向来的想法是，你在死前你信靠耶稣，你真的悔改，你真的任性，你所有的罪恶都不被纪念，神赦免你，洗得干干净净，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我们在探访临终病患的时候，我们也迫切希望他能信主。我们好像有这个把握，只要最后信主就好了。但是我在想，那他活了90岁，其中80年的时间都在抵挡上帝，做很多糟糕的事，就赦免了吗？到时候说赦免就赦免了吗？好像是这样。在以西结书18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父亲好好的侍奉上帝，子孙儿子没有好好侍奉上帝，父亲的好处不会传给儿子。儿子如果父亲很好，儿子不好，儿子要承受那个不好的结果。那如果儿子承受了不好的结果，被上帝处罚了，他有一个儿子，就是孙子第三代了。第三代看到爸爸不敬畏上帝，结果很不好，他就很敬畏上帝了，那神就纪念他。意思就是说，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那有一个人最后是悔改了，可是中途有很多的错误，主记不纪念那些错误呢？我读给各位听，以西结书18:21，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法，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2，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好，这是恶人，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悔改，你最后灭亡之前是会悔改的，那就不计旧恶。那么没有善终的义人呢？相反啊，24，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啊，刚才22，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现在是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就是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认为的，我看一般人也这样认为，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你做错了很多事，但是你真的在临终前悔改了，都不被纪念，你过去的恶都不被纪念，主的宝血都涂抹了。我是很深信这一点的。那同样的不去多想，但是同样也就是说，你如果做的都很好，到最后你说我不信了，我不要信耶稣了，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各位，是不是晚节不保就那一次死前的错误他就不被纪念了吗？我想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神在审判的时候，在给我们最后审判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公正也非常慈爱，对那悔改的人一定是完全赦免，不念旧恶。至于说这个作恶的人，他在悔改了的作恶的人，他在世上有多少时间做一些正经的事情，这个是看上帝要给多少了。但他要有一颗心，他说必须是真正悔改了。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我也不希望我们有一个人是如此，我们因着后来丈夫的事业，或者儿女的功课，或者染上赌博的恶习，把原来好的抛弃了，上帝就都不纪念了吗？我也觉得我有在教会里看到有些人晚节不是很好，但他曾经很好，神不纪念那些吗？我还是说，我只能说我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慈爱的，给我们盼望的，只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起码知道一件事，如果你会说那我就不要信耶稣，我就不要来教会，我就不要服侍，一直到临终前三天两天我又信耶稣了，我也奉献了，这样我在世上可以享受最终之乐，然后死后又永远永远跟主在一起快乐。各位，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得救了。有这样想法的人错误在哪里？有这样想法的人错误在我们信靠上帝而行义行正直合理的事是幸福的。偷鸡摸狗懒惰成功了，那是不幸福的。一个团队，一个营，一个军队，一个公司，那些好吃懒做专门偷懒利用这些偷鸡摸狗的，那个叫做鼠辈。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公司混了十年，混得不错，真是感谢上帝。各位，你混了十年混得不错，骗了不少的人，并不是有福的事。我们早早的跟主同工同心侍奉他爱他，这是有福的事。马拿西王原来是一个恶王，后来悔改了，我们真是很感谢主，他悔改了，神给他机会，我们太感谢主了。但是我们也会说一句话，马拿西王如果早一点就在神的恩典之下敬拜上帝，这是多么有福的。所以马拿西父亲给他的好影响他没有受多少，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但他没有刚开始没有很敬畏神。在神极度的严重的处罚的时候，33:12，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感谢主，但是我可不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这句话，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且在我们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不要到极难的时候才自卑，在非常平顺的时候，在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当你被称赞的时候，被高举的时候，你都极其自卑，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为马拿西感恩，我们为你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救恩感恩，我们为我们不断的有机会悔改重新做人感恩，我们为你不断的赦免感恩，当然也很不好意思，我们为我们能够不断经历福音的宝贵，耶稣爱的大能，圣灵的奇妙，我们天父美好的旨意，我们感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而归荣耀给你，看到同胞的可怜而抢救灵魂。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